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本周我们收到了 Kristen 姐妹的来信啊，她提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发誓，但是在旧约中常常有指着神的名起誓的经文啊，比如说像申命记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是，
所以基督徒到底能不能起誓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33到37节那里，耶稣就说，你们不可以起誓，什么事都不可以起。所以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这一段关于起誓的经文，然后另外呢，我们再请静道和我们分析一下，因为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你看这教堂里面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也会宣誓吧，在法庭里面也会向着法官起誓吧，难道这些都不可以吗？
是啊，而且像比方说像我们在美国嘛，我们也看见就是那个总统就职的时候也是要对着圣经啊然后起誓嘛，也是奉神的名。
所以这些起誓到底有没有违背耶稣的教导呢？那在听进到进一步的阐释之前，那小勇就先来跟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五章的33到37节哈。
麻烦你了。
好，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谢谢小勇。除了这里之外呢，实际上在新约的另一卷书卷嘛，雅各书里面他也提到类似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
阿们。那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段经文应该也是延续的，就是耶稣基督嘛，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刚才就是小勇读过那段经文里的教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就会想说，那这个圣经是不是自己有点自我矛盾，这个又可以起誓又不可起誓，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很简单的说一下的话呢，其实应该说属神的子民是可以起誓的，这是很简单的说，其实是可以起誓的。
起誓并不是罪，对吧？
对，起誓并不是罪，起誓也并不是就是得罪神。然后甚至就像刚才讲的，旧约是在从律法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位姐妹引到的申命记，这也是律法里面，其实也就讲到就是吩咐到关于如何起誓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了，那为什么基督耶稣会特别提到这个，好像说又似乎是我们不说是禁止吧，至少是非常不喜悦就是我们来起誓的这件事情。那我想呢，在这里呢，我们可能就是介绍一下那个这段经文的一个前后文的一个背景吧。那这段经文嘛，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呢，记载的是一个登山宝训，我们常常讲的是一个天国的宪章吧，就是说神的国啊，什么样的人是蒙神喜悦的，然后将来是可以见到神的国，或是可以见到神。接下来的话，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说，所以说那就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来荣耀我们的神，包括做盐做光。然后再下来了第五章呢，耶稣基督呢就提到，就是说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那过去那就有的那些旧约的圣经里面的记载了那些律法和先知啊，好像都被废掉了呢？那主耶稣基督是讲说没有废掉，因为他来并不是来废掉那些，而是什么，而是将那些在旧约的律法啦先知啦所预表的所期盼的神所透过他们启示的神的那个救恩计划，透过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来 成全了。
嗯，
所以呢第五章第十九节讲到嘛，他说所以无论任何人如果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别人去这么做的话，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那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呢又教训人遵行的话呢，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大的。其实讲直白吧，就是说那既然律法其实还是神所启示的是好的，然后包括先知一切的这些记载呢都是预表的神的救恩计划，启示神跟人的关系，神的自己的性情，以及让人来认识神。换句话说，人们要将这一切旧约过去曾经启示要认识的完全呢，就是要完全来信靠基督耶稣，信靠就是他就是成全律法的那一位。所以呢并不是说好像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废掉律法，而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了律法究竟在讲什么。主耶稣基督自己讲，那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爱人如己。主耶稣不但这样讲，他自己也活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再接下来呢，可是关于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律法呀，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呢，我们知道有那么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他们呢他们是专门去钻研律法啊，钻研如何来守律法。从某个意义来讲，甚至他们把律法就好像似乎是取代了神。他们认为什么？人可以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义，就是完全靠着行律法我就可以怎么讲获得一个那个得救的保证。然后呢为什么说他们就说好像把律法取代的神呢？因为他们基本上是相信那个律法远胜于相信那赐律法的神，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呢借着行律法见证自己有一个似乎是因为我这么的行了，神你好像就是你必须承认我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哈称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所以呢主耶稣呢就是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刚才不是前面讲嘛哈，然后他讲了关于天国的宪章，关于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然后讲了这一切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要对付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错误的教导。所以他讲什么，在二十节那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他单单的就是说以行律法来称义，认为说我们只要把这个律法的条文规则严抓死守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就合格了，就不但是合格，是一百分了。
哦，其中好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因为律法要让我们要尊荣父母，要孝敬父母。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这一条上的遵守，也就是说给父母的，该给父母的，他们都会献上，一根葱一根蒜，都不会少
啊。
但是那不见得内心是真正的爱。
对，所以他们就什么，重点是我行为做到了，至于我的内心当中怎么样，可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嘛，但是神当初定律法的时候，神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律法是使人知罪的。那么律法为什么使人知罪？律法本身当然是彰显了什么，它彰显的是其实按着神原先创造人的心意的话，
该就是这样子的。
对，该有的美善。然后因为透过的律法我们发现，哇，我们真的离那个差好远呢。若是法利赛人真的要是靠着行律法称义的话，那当然他们也的确很认真的在行了哈。实际上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后来为什么讲说他们就是在那个新约圣经当中嘛，基督耶稣就好几次责备他们，就是好像他们对很多这种细枝末节哈，
抓得特别的紧。
对，其实他们自己也抓得很紧张，就他们很纠结。
哦，就他们自己也不放松。
对，因为纠结这些东西呢，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要借着律法行义，为了要把这个律法行得完全完美啊。那当碰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一个很有名例子嘛，比方说安息日的时候不是有一次吗，有一个人不是那个手嘛哈坏了嘛，然后去找耶稣，然后耶稣就是要医病嘛，结果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恶眼看他，就觉得说哦，你怎么可以哦，这就触犯了律法当中哈这个安息日好像就不可做工的这个规定。耶稣不是就很生气吗？耶稣说，你们自己若是有一头牛安息日掉进井里了，你们难道不去救吗？那安息日是应当救人呢还是应当杀人呢？他们就不讲话了。然后耶稣就讲了，就说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就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然后耶稣就把那个人医好了。换句话说，耶稣要讲什么？耶稣就讲说，你们守安息日守到一个地步，你们已经紧张到甚至这些是非善恶你们都分不清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们好像最后只会归结到一个，就是有没有守住那个行为。而且有时候就是因着一些情况下，比方说真的守不了，就好像我也听过就是关于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嘛，那你刚才讲说哦，那安息日究竟是要救人呢还是怎么样，会不会违背那个不能做工的，比方说有个人就是安息日生病了嘛，要怎么办呢？如果按照文士跟法利赛人讲法，就说那医生还是应该施以急救，但是呢不能完全救活了，因为救活了的话呢就表示你做工了，那怎么救法呢？就维持个就是不要死就可以了。 其实这就有点好笑。那你为了拿捏那个不要死，你觉得这个医生是不是要绞尽脑汁？其实我觉得医生的安息日不得安息。
没错，我觉得医生救死扶伤就应该是全力以赴，哎，怎么能还能拿捏一下要死不死？医生真是不得安息，
真的是。所以就是这有举些例子哈，包括像新约当中，其实我们去看那些记载，有很多地方提到哈，就是这些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了靠着行律法成义，在行律法这件事情上面，一方面行得很紧张，可是另外一方面又知道实在有些情况下你真的守不到，有挣扎。不管是对于这种好像比方说刚才讲的给父母的奉献嘛，有时候讲到这给父母的奉献，但是呢可能你这个一衡量一下啊，我的收入薪水就这么一些，哦，又要给了给父母的奉献，又要给了给神的奉献，那这个十一万一守不了的话，会不会就被上帝就打一个叉叉，我就进不了那个神的国的呢？
嗯，
所以圣经不是也讲吗，他们有时候就在这地方怎么做个权衡哈，
嗯，
就是说哦，有时候这个供养父母的哈，再加上这个十一奉献，我这样衡量一下的话，发现这个损失比较大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跟父母讲说，哦，要奉献给你的那一份已经奉献给神了，
哦，
哎，我就可以免了好像一个供养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就讲白了吧，就说意思就是说律法本身是非常好的，的确是没错，
嗯哼，
但是律法定在那里，它其实不是要你成为严抓死守哈的一个东西，而是透过律法其实是看到什么，一方面是看到神原本造人其实原是可以的，
嗯哼，
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所以透过律法是既看见神当初造人的美善，但是也看见人现在的这些罪性跟恶行。所以也因此就是透过律法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朝哪个方向调整，但是律法本身并不是给人的一个僵化的一个好像一个圈固或限制，而且如果是那样的话，人一定会想出就凭我们的罪性哈，
钻律法的空子。
对，就是有太多这种钻律法的空子了，包括就是你看我们如果刚才回到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嘛哈，那边耶稣就在讲说他为什么讲了二十节那个话，就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就以为就说只要在行为上尽量守权，他们所能够想到的怎么样守权律法的方式，哎，那就得到了神的义了。
嗯，
可是主耶稣要讲什么，他说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当你们认识神之后，你们就知道那个神的义是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自以为是的义。所以你们对于义的认识若不胜过他们的话，你们其实不认识天国，你们不能进天国，因为你们根本就说不知道，就说原来天国是真正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是，
所以接下来耶稣讲的东西呢，其实都在讲什么，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在守律法之后，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做。然后呢耶稣告诉他们说，其实若真正按着律法的话，那个要求比文士和法利赛人高多了。
嗯哼，
比方说二十一节开始就提到嘛，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对，这是律法上说的啊，神启示给他们的律法里面有记载。
嗯，
然后接下来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这都是些骂人的话哈，咒诅的话，就说哪怕你不用动手杀人，但是向兄弟动怒动这些咒诅的念头的话，其实在神的面前犯这样的罪就已经是该死的了。
哦，这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行不了律法。
对，所以这就是律法是其实使人之罪。那律法定出来什么，就是说杀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神不喜悦的。
嗯哼，
而神所谓的不喜悦并不只是包括杀人的行为而已，
还有包括你杀人背后的动机，你最开始对他的那个恨意就是神所不喜悦的。
对， 对，所以说一路你看第五章接下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主耶稣在讲的就是什么，天国的义其实是何等的远胜于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自以为那种行为的义。
对，
所以从这里去看的话，你就知道那接下来就讲到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讲说不可启示。
嗯哼，
应该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刚才你也提到嘛哈，旧约圣经生命记啊哈，其实律法里面也有规定可以启示。其实启示本来是什么意思，
拉一个中保人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来证明自己绝对不敢得罪这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比如说天，比如说神，好来证明我自己一定会守住自己的誓言，好让别人相信我。讨论还在继续，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